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他的计划绝对不是单线的，不是单一的。
赐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一切。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今天饭桌上带来的是饭桌学习派，也就是我们基督教预定论的学习。你好，阳光。
你好 ，Helen， 听众朋友好。
我们其实应该给自己一些鼓励啊，因为我们真的是坚持下来了。
对。
当时阳光看完这本书，然后我说要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天真了一些，我们觉得应该很快就会把它结束哈。
我觉得非常感谢神的恩典，因为每次做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要做节目的这个章节呢打印出来，直到后来我和 Helen 就是把所有的章节全部打印出来以后，我们才知道那是多么沉甸甸的一部巨著。
那是一本厚书。
对的，昨天在准备这个课的时候，我还说，我说哎呀，要早知道是这么大这么厚的一部书，而且是这么深奥的一部书的话，我们开始不一定有这样的勇气。
诶，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的信心啊？其实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信心之路，就像那个约翰班扬写的天路历程，
对，
如果天路可以早知道这个高山险峻啊，或者是前途阻碍重重啊，估计就不敢上路了。那我们也是。
对，说的没有错。
对，
我们这一节课和下一节课的内容，我在准备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感受的，就是说尤其是我们这些弟兄哈，他在学习神的话语的过程中，在领受教育的过程中，老是妄图从理性的层面就把整个的救恩 hold 住，就是想把整个的东西都解释得非常通透。实际上当你看到这么艰险的路的时候，或者当你看到这么难的一件事的时候，你可能都会退缩。所以我们知道很多姊妹反而在信心这条路上啊，按说姊妹的这个力量啊，他的这个位置啊，都不应该是冲在最前面的。反而我们看到很多姊妹在这个属灵的生命中非常的旺盛，可能有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只做眼下，他们只做神教他们做的，他们不会像弟兄们一样老想抬头看一看前面的路是怎么样的呀，还有多长时间能达到终点啊，达到终点以后会怎样啊，去做这种其实也是人的位格限制的，这样看起来蛮好笑的事情。
那我总结一下你的意思，就是说无知者无畏呗，用在这儿是个褒义词是吧？
我没有这个意思。
少知者无畏，简单相
信。其实如果能够如果在神的恩典面前能够做到只做他希望我们做的那一块，是一个恩典。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还是回到恩典当中，那上帝也给我们两个啊，给我们在饭桌派有这样的学习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的这样的恩典。我觉得学到这里头，我们确实要深深的感叹这是恩典。我想能够跟着我们一起学到现在的弟兄姐妹们也是这样想的，确实是满满的恩典。虽然我们一路走来，我的头脑中的画面就是感觉就是小孩捧着一个碗啊，就是里面装满了这个很好吃的，到一路走来因为自己脚步不稳颠簸，然后那个碗里噼里啪啦一路掉些渣，
撒的到处都是。
对对对，但是还是有很多好东西在碗里的啊。
对的。
所以我们回来，我们今天进到18章反对理由之四，预定论鼓励人不劳而获。那其实这个反对理由之四，那意味着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三个了，
一二
三了，对对对。
那么今天这个反对理由四呢，我自己在我的读书笔记上写了一句话，叫做先要说一说这个反对理由的理由，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一个反对，说预定论是鼓励人不劳而获呢？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说既然所有的事情都是神预定的，我何苦还要努力呢？对，神的结果万古之先就定好了，我就别努力了，我就别去传福音了，我也就别学习了，反正不管我怎样都不会改变神万古之先早已定好的计划哦。
对，
这个确实是我们在现实中遇到的非常尖锐的一个问题。
这个 也是我们其实在之前讲的，它也是针对预定论和宿命论之间的区别展开的一个讨论。
对，那我们在这节课就和大家一起学习一下，希望这几十分钟呢能够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一个理论上的指导。
嗯嗯、
啊，我们开宗明义哈、啊、波托纳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正面的回应这个问题。他说，如果有人说预定论是鼓励人不劳而获的话，那是因为他的观念错误，以为神只预定一件事的结果，不问这件事的方法与过程、嗯、但是神所预定的其实不只是一两个独立的事件、嗯、而是整个事件和期间一切相关事物都在神的计划里、
嗯、
它是一体的，就是方法和过程万一失败呢，你就看不到结果了、
嗯、
这个里面呢，看前面都没问题啊，
嗯嗯，
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还是给了我一点疑惑的哈，我就说，哎，那如果按照波特纳这个说法、啊、神的预定的过程和方法万一失败就看不到结果了，那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是可变量，这些东西是可能会发生改变的，其实是会有偶然发生改变的可能性的。我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以后、
嗯、
我就迅速的回顾了一下之前我们的学习、
嗯、
后来发现他这个巧妙在对人来说，可能所有的东西都是偶然的、
嗯、
你都不知道它的路径，你也不知道它的结果、
嗯、
你也不知道你的选择，对神来说所有的东西根本没有偶然、
嗯、
因为所有的条件都显明的时候是没有偶然的，我们觉得有偶然是因为我们有一些条件我们是不知道
的，
所以我们认为是偶然的、
嗯、对，换句话说这一段讲的就是当我们在讲上帝的预定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的说上帝只预定那个结果，我们说包括那个过程也预定了、
嗯、
比如说我信主是因为我去参加了一个布道会，对吧，所以结果是当然我接受了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说这完全是上帝预定的、
嗯、预定的结果、啊、
但是同时上帝也预定在那个时间有人要来开布道会，然后呢在那个时间又有人来邀请我去参加这个布道会，然后又在那个时间我在参加布道会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人生的上帝创造我这个人给我的一些特性啊，包括我在人生经历中累积出来的认知啊，情感回应的路径啊，啊，种种因素很多很多哈，甚至有一些我都不知道的隐秘的因素，
嗯，
综合起来，我在听到某一句话的时候，那句话就打动了我的心，
没错，
哎，然后我就觉知了。其实这个整个过程其实都是叫预定，
没错，就是每件事都是神的预定，而且神预定他往往不单单是一个目标，
嗯、
他这个布道会开，他从某种程度上他是为了 Helen 他的获救，但是从某种程度上他也可能是为了某个牧师的侍奉的目标达成，也可能是为了奉献这个场所的这个人他为主的爱心的达成，所以神是借着万事相互效力，他的计划绝对不是单线的，不是单一的。那么就这个论题其实还可以展开一点，我们认为神的目标是 A， 然后我们通过做 BCD 达到了目标 A，我们说如果目标 A 早已确定的话，我们何苦再去做 BCD 呢，这么费劲。但是啊，一个是说神不光预定了 A 也预定了 BCD， 这是刚才我和 Helen 都阐述过的，
嗯嗯，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我想把它打开，就是我们以为神的结果是 A， 其实神的结果可能就是 BCD、
嗯、
那个 A 其实只是一个并不是我们的结果。我举个例子就明白了哈，
嗯，
假如说我们在生活中有一个亲人他没有信主，我们就去给他传福音，我们去带他去教会，他最后没有信，我们就说啊，我们是徒劳的，神的结果就是他不信，你看我们做这么些干什么呢？可能在神看来不是的，我就是要让你们一遍一遍的去给人传福音，让你们在中间体会神的美善，让你们在中间对福音有更深的理解，让你们做出来看到一个悖逆的人是多么的悖逆，看到你得到的这个救恩是多么多么大的一个恩典，白白得来的恩典，而那个不认识恩典的人他是多么的可怜，这可能才是神的目的。他不见得就是说啊，我现在想了我要去给张三传福音，他一定就信了，那就是神的目的，对吧？或者说他没信，那就是神预定他不信，我就全白做了，没有一件事是白做的。
对对对，你这个例子举得非常好哈，是让我一下想起来，就是预定论，我给他一个公式叫做因为结果是未知的， 所以过程中是我们尽本分努力来达成，然后呢，
对，
结果是交给上帝的，这是预定论。那反过来，刚才把预定论当成宿命论的是，他认为结果已知，所以尽最大努力是不能改变结果的。所以反推过来哈，所以证明上帝预定一切，这是一个反向推理的思维。但是预定论是一个正向思维。
对，
这个让我想起有一个祷告词，我一说可能很多人都能想起来，就说。赐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一切，赐给我宁静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一切。
对，这才是顺服。
对，
我完全赞成 Helen 的这个观点，就是反对预定论的这个理由，就是说预定论是鼓励人不劳而获呢，确实是把预定论和宿命论搅在一起而得到的这样一个结论。其实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之前在讲宿命论的时候就讲过的例子，就一下子就可以把它剖析开啊。就是说如果从宿命论的角度看哈，你可知一个结果，我们就说的比较现实一点，就是说我什么时候会死，
人人都会死，这是可知的嘛。
对，我什么时候会死，如果我预定明天就会死，那我没有必要吃饭，因为我明天就要死。
对，
如果我预定十年以后死，那我没有必要吃饭，因为我即使不吃饭，我也是十年以后死。就是说他为什么来挑战这个呢，就是说如果我预定我明天死，我不吃饭，因为我吃不吃我明天都会死，
对
吧。那么我预定十年以后死，我也不必吃饭，因为我就是不吃饭，我十
也是死不了
啊。
的意思就是
最后得到结论就是我不吃饭。
对了，我明白，
对吧，这是很可笑的。那么神如果预定你十年以后死，神一定会预定今天吃饭，明天吃饭，一直吃到十年。
对，
这是一个真正的预定论的一个完备的解释，而不是说我们只冲结果去。那个确实是容易导入到宿命论，也导入到人们的躺平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中间去。
对，刚才你说的躺平哈，回到躺平，我觉得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哈，就是基督徒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可能不只是在预定论这个事情上它有这种挑战哈，有迷惑。我觉得如果这点不清楚的话，对我们传福音它就会带来很多的迷惑，它就会觉得那既然上帝已经预定某人得救，又预定某人不得救，我为什么要传福音呢？这个为什么教会不传福音呢？就背后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就是因为信，
已经预定
好了，信和不信都是上帝预定的，那我就没有必要传
了。那个真的，
我传不传他都会信。
对，那个真的就是什么？那个真的就是我知道十年以后死，所以我也没有必要吃饭。
所以我们要打破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回到正解来，就是预定论没有教我们躺平，或者是说在传福音这件事上，上帝预定了有人传，有人信，有人讲，有人听。
对，用我们时下比较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啊，这个预定啊是一个全过程预定，就是说他预定的是每一个呼吸之间，每一个念头。刚才Helen说他得救表面上看是因为某个布道会，实际上光为这个布道会神预备了多少，神不光预备他呀，神还要预备那个讲道的人，还要预备那些一起来听到的人，还要预备那个预备场地的人，准备交通的人，提供饭食的人，你说他要预备多少。所以说我们怎么可能对神的计划是这么清楚的呢？
对，这个圣经罗马书10:14-15也是这样讲的，他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这句话就完全印证了全过程预定，就刚刚你说的哈。
没错的，没错的。这个伯特纳在这个文中他也说啊，他说每一个人来到主面前啊，都不是白费力气。
是的。
其实除非我们认定神有至高的主权掌管万事，但是也要人在万事确定的情况下仍然是自由的。还记得给大家一起分享的那个关于自由意志吗？他就是说我们人要在万事确定的情况下仍然是自由的，否则我们就几乎不想再为神工作了，也就是就躺平了嘛。看来我们这个题已经开得很充分了哈，我们可以跟着波特纳的这个叙述啊进入下面的一个论述啊。我曾经不止一次的说过哈，伯特纳与其说这本书是在高举预定论，不如说他一直在抨击阿米念主义，所以他在这个章节他也没有放过阿米念主义啊。 当然回头我们会说在今天的这个当下我们到底怎么看阿米念主义、嗯、首先我们不认为它是一个异端，我们应该更加合乎中道的来看待这件事。我们现在不说这个哈，波特纳在这儿有这么一段论述，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当阿米念的信徒跪下祈祷的时候，就把那些他们似懂非懂用来曲解预定论的逻辑抛在脑后，他们心中立刻充满感谢，承认他们得以归向神，完全是因为神仙施恩，单靠他们自己的意志或行为不能使他们成为新造的人。他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他就是说，阿米念主义如果他们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他们的那些从人本角度出发的解释神行为的这些理论呢，就不存在了，他们在神面前就会回到他们和神的正确的关系中。其实从这句话里我还是有一点点引申的啊，我觉得波特纳通过这句话呢，其实他也在告诉我们，我们可能有一些教派的不同，角度的不同哈，但是当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真实的我们回到真实的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照样是可以得着真理的。其实也就是说呢，或者我们说我们对改革宗神学有兴趣，他们会说啊，太深奥了，其实呢真理就在那里，它并不是非常的遥远，也不是非常的不可获得。只要我们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很有可能那个看上去特别难以理解的真理唾手可得。因为什么？因为那个不是靠我们争取来的，那是神赐给我们的。赐给你的东西，难道它需要你做多少的努力吗？它需要你绕多大的一个圈吗？不是的。有时候我们直直的到神的面前悔改祷告的时候，神真的就直直的把这样的恩典就赐给我们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把那段伯特纳写的关于阿米念信徒的心理活动哈，其实可以整个的念下来。当阿米念信徒跪下祈祷的时候，就把那些他们似懂非懂用来曲解预定论的逻辑抛在脑后，心中立刻充满感谢，承认他们得以归向神完全是因为神仙施恩，单靠自己的意志和行为不能使他成为新造的人。他会恳求神的灵浇灌，使人愿意受约束并且悔改以致重生成圣。他也会求神引导他，引导地上发生的每一件事，破坏恶人的计谋，并且因为主做这样的事而将荣耀归给主，因为这些事都显明神统管万有，以至高的主权管理万有，一切的良善由他而来，一切阻挡罪恶的力量也出于他，一切的邪恶都是受造者自己的作为。这个人会明白神的预知是完全的，和神永恒的心意中所包含的智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对，其实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哈，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都是这样子的。神向我们施恩，神的灵浇灌我们，我们求神的引导，我们也知道上帝至高的主权管理万有。
对，其实 Helen 我要跟你分享一下哈，就是当我们有时候故作自己特别理性哈，觉得自己绝对不能被别人洗脑哈，就觉得要跟这些理论做一些所谓辩证的思维的时候哈，就是我们故作自己这个理性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特别特别拧巴。那个时候你其实心里也特别不舒服，就是说你说哎，你既然预定了万事，那我不就躺平了吗？但是你又知道这个躺平
是
不对的。所以你就特别拧巴嘛，你心里就很难受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良善的话语啊，它符合神心意也符合人的认知的时候，它是非常舒服的。那么下面我要读的这句话，我自己读的时候，我就在读书笔记上写了两个字，你知道我写两个字是什么？我写舒服。真的是人顺应神的时候，那种快乐和那种安宁啊，它是一个扑面而来的哈。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神既然没有让我们预先知道将来的事，我们就应当尽量的殷勤工作，热心尽责，好像神没有预定什么事似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神没有预定这件事，不是说我们要骗自己说神没有预定这件事，而是说我不知道神预定这件事的结果，
我们不知道的，
我要尽心尽力的去做这件事。
是的。
但是我又不担心这个结果，因为一切都是你早已预定好的，一切都是在你的手里的。这就给每个基督徒他是做事呢，他既有信心，他又不是说去彰显自己，去显示自己啊，去要违背神的意愿。这就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合乎中道的这样的一个结论，
或者说
一个位置，
或者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对吧？
是的，
神也是这样赐给我们的，他预定了，但是我们不知道预定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反而成为我们尽本分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结果，因为结果又在上帝的手里。
是的，用一句话来解释这个，如果有一件事，未来的事哈，你要问我说，你知道不知道未来的这件事？我会说我不确定啊。但是如果你要问我说未来这件事会不会发生啊，我会说一定会发生。但是你可能问我说你和没说一样，一定会发生什么你不知道，但是你知道一定会发生。
是的。
这就是说站在人的角度对神的预定是不知道的，是未知的，但是站在神的角度是没有盲点没有死角的。那么人非要站到神的角度去评论神的这个作为，或者是去偷窥神的作为，这个就确实是违反了你的位格。我曾经爱给他们开玩笑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是学生，神是老师，上帝要考试了，我们应该积极的复习功课，而不应该是想办法去看看这个考题。我们有时候会去猜题，但是如果我们想去偷看试卷，这个就犯规了。对吧，我们去猜题可能还好了，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考试不能光靠猜题的，我们还是要好好的去掌握知识，
对，
对吧？
好好学习。我们往下走哈，我是看到后面，伯特纳的论述有一段特别有意思，他在第二点实际的效果里面，他讲到宿命论，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这一点跟宿命论其实是特别相似的哈，就也是
是的，是
很多人认为预定论就是宿命论，刚才我们的这个理解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呢，伯特纳又用宿命论来论证一个点，什么点呢？他说，你看宿命论的人，即使那么的认为这个世界最终的结果是一个宿命的这些人，他们也很努力啊，对吧？他说到，比如说像在世界历史当中最早期的回教徒席卷东方，又几乎颠覆西方，就是因为他们确信他们是执行阿拉的旨意。包括后来匈奴的阿提拉所到之处摧枯拉朽，也是因为这个匈奴的这个阿提拉，他是以自己是上帝之鞭来自居。包括后面的拿破仑，他也确信自己是命中注定之人，天选之人，我用的越喜欢这句话。所以你看到就是因为这种信念感使他们产生了无比的胆量去尝试那些不可能的事情，然后甚至还做成。
对，即使是很偏狭的宿命论都能给人这么大的力量，都能够成就这么多的事情，那么丰富而正确的预定论，我们真的不应该把它当成一个我们躺平的理由啊。
是的，其实我们今天在讲预定论，也谈到宿命论。今天很多人自称自己是无神论者，其实某种角度很多人是宿命论者，因为他虽然不相信有一位神，但是他觉得隐隐当中，就是冥冥之中哈，好像有一股什么力量，有一股什么规则，有一个什么原理哈，一直在设定着这个世界，而且这个原理跟他也没什么关系，他也无法抗拒啊。这个
世界没有几个真正的无神论者。
是，
有时候把自己当神，只要他们说命运呢，只要他们说老天呢，只要他们说机缘呢，他们都是有神的。
是的，
只是他们不知道那个神是谁，他们有时候去妄图了解那个神，他们有时候去妄图贿赂那个神，他们会知道当他没有来到真正的神的面前的时候，这些都是徒劳的。我几年前啊，我在教会就听到弟兄给我分享一句话哈，他说在一件神要成就的事上，到底是神做的还是人做呢？我们当时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他说神做他的百分之百，人做他的百分之百。我当时觉得对我冲击蛮大的哈，就是诶， 不是神做 99%， 人做 1% 哈，也不是说神做 50%， 人做 50% 哈，也不是神做 100%， 人做 0% 哈，是神做 100%， 人做 100%。 嗯，觉得这句话蛮高级的。但是我进入预定论之后啊，每次说到这句话我的心里都咯噔一下，就觉得哪儿有点不对，你知道吧。我今天早上在学习的时候，我突然就是神的话语就点亮了我的一个没有被照亮的地方，我突然就把这句话写下来，就发给把这句话分享给我的那个弟兄，就是说这句话依然是成立的，在一件神要成就的事面前，神做他的百分之百，人做他的百分之百，但是人做的这百分之百一定是在神的百分之百之中的，也就是说你做的这百分之百其实是神的计划中的一部分。
对，神计划了让你做百分之百，所以这也是神的百分之百。
对，就这一下子就觉得心里头不咯噔了，就这句话在预定论下应该如何的去解释呢，就比较清楚了。
所以大家也看到了这个姐妹和弟兄的区别哈，这个弟兄就是拿着一个事情就使劲吭哧吭哧的想，你看我就没想那么多，我听了
就硬磕，
就从我的脑海中飘过，然后我觉得对的感觉很好。姐妹一般一听就是哎呀这感觉很好就 OK 了。但是我们还是仍然要重新重复一个最重要的点，也是伯特纳一直强调的，就我们所有的这些论述的过程啊，逻辑的分析啊，其实都有一个前提，就是神至高的主权。对，你看预定论的第一点就是神至高的主权，这是他逻辑的起点，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有，因为神有至高的主权，而且神没有把所有的事情向我们显明，所以即使我们觉得好像逻辑想通了，
自洽了，
但是仍然要知道，你的自洽不代表百分之百就是神的完整。
是的，这个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句话不是说让我们不去思考，而是说不要让我们以为自己是一个神这样去思考。
是的，是的，
我们人就在人的位格上，而且我们前面也说过，预定论几乎是人的理性所能触摸到的边界了。在这个论述的后半部分呢，他举了一个例子，我觉得拿这个例子来给大家说一个就是比较具象的事情呢，就更容易来阐述他的观点哈。他提到了在1929年英国的这个《每日快报》呢有一篇文章啊，提到了在第一次大战的时候，英军的一个陆军司令叫海格伯爵，他是一个长老会的会友啊，他信奉加尔文主义哈。那么这个文章是这样说的，说海格有一项人格特质最值得注意，他保守冷静，彬彬有礼，信仰深邃，在大战中最危急的时候内心深处相信会有帮助从天而来，也相信自己是主所拣选的战士。他真的相信他现在被国家征召所从事的职位，全英国陆军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完成，这绝不是自负，没有人比他更远离自高的试探了，这是考量各种因素之后的看法。他几乎本着加尔文主义的精神，自认为是神所预定的器皿，要为英国陆军打美好的仗。所以说对这个人的一个论述呢，就让我看到怎样的一个基督徒呢，说我既不夸耀自身，对吧，我绝不跑到神的前面去，但是呢他又有他该有的担当，在所有的事情面前他不退却，他的军事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给这个东西一定有一个结果的基础上的，他既不跨到神的前面去，他也绝不推诿，绝不躺平，是非常积极的，而不是一个消极的。
是的，那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或者对我自己来讲，我们坚信神要我们去打一场美好的仗，这个仗最后一定会有一个结果，我们在中间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那个美好的结果，这就是预定论能够运用在我们中间的。所以我们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凭着对上帝的信心努力传福音，努力去打那美好的仗，好吧，
阿们。
那我们今天很愉快的完成了第18章深度饭桌派，咱们周周见，我们就下次见咯，再见
再见。